的家人平安，我是陈祖兴牧师，
平安，
是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一位全时间同工，是今天的节目的主持人。我代表我的同事们，欢迎您参加恩福文化宣教使团所主办的属灵领袖身心灵健康自我关顾的免费公开的讲座。恩福文化宣教使团成立于1994年，明年就30岁了。我们的意向宣言是这样的：福音转化中华魂，真道重建世界观。我们的策略呢，有这样几项啊：长期规划人才栽培，推动优质的学术交流，开展多元媒体事工，建立神学培训网络，差派连结落实宣教，关顾属灵领袖的健康。健康讲座呢，在恩福是一个相对新的事工。我们的最初的这个建立的目的呢，建立这个事工的目的是帮助那些疲劳的属灵领袖能够从疲劳当中走出来，恢复啊这个活力。亚健康的这些的领袖啊，就应进到那个健康的啊身心灵健康的实际当中。那让我们的目标希望看见的所有的属灵领袖呢，能够喜乐的、健康的、有效的服侍神，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荣耀他的名。我们的 Zoom 聚会呢，一般分成两个部分啊，专题还有小组的讨论，两部分都很重要。前面的大概30分钟左右，讲员呢就某一个主题啊，一个专题发表他的研究，还有他的实践的心得。剩下的时间呢，就是分组讨论，四五个人在一起，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扶持，交流心得，彼此带导，我们大宴群飞。我们有一个微信群啊，目前超过了200个人吧，在那个群里面，我们在那里发聚会的通知，也发讲座的回放的信息，但我们仍然希望你留下你的电子邮件啊，万一微信收不到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电子邮件把讲座的资料可以发给大家，谢谢大家的合作。那么今天的讲员呢是沈忠诚啊博士，他的讲题是168断食对身体健康的影响。2003年我应该就认识啊我们今天的讲员沈博士了，他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属灵长辈。在广告上面大家都看到他是维州医学院药理硕士和病理博士。我邀请他来的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他是一位健康的践行者。在请出我们的讲员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谢谢你在爱里面把我们召聚。我们谢谢你啊，你是一位慈爱而有良善的父亲，你希望你的儿女享有健康，享有兴盛。我们为着你的慈爱和良善，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谢谢你啊，在这个健康这个大的题目底下，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忠心良善又有见识。我们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能够掌握正确的资讯，也能够真正的付诸实践。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在圣灵的帮助下彼此鼓励，彼此扶持，能够进入这个你所应许的健康的那个实际，让我们能够喜乐的来服侍你能够有果效的服侍你，完成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托付，在地上建立教会，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把今天晚上的在这里的聚集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福我们的讲员，也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以及将来要听今天没有办法来到这里要听回放的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在圣灵里来听你自己亲自在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因着今天的在这里的相聚，我们对这个断食的部分能够有一个精准的了解，而且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加的健康。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宝贝的儿女，带领我们下面的时光，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沈忠诚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不是专家哈，虽然我是做医学工作的人已经多年，我今年80岁，那主要是跟大家讲一点经验。我在这开头前，我觉得说上帝创造我们人，就是一个非常微妙奇妙的一个生物哈，而且就是构造的份，我从事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几十年，也退休了很久了哈。但是我发现说，医学的东西就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有新的东西。我们人类的了解实在很有限。在这开始前，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提到一些现在发现的情况哈。就是说，你在美国医疗很进步，人应该是比较健康。但是这些年来发现，事实上美国并不健康，这很多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三高哈，那个人数之多，实在是让人理解。那个脑痴呆症、小孩子的那个自闭症，各方面，甚至而且这些病症，那个多年轻化。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绝对不会听到说那个年轻人会有那个就是脑中风的现象，或是会有那个就是那个脂肪肝。但现在你知道在美国脂肪肝哈，这个青少年中间有25%的有脂肪肝。以前脂肪肝的话，就是说就是老年人那喝酒的人才容易。但是现在年轻人一大堆，那这几年医学方面有很多的在想说，为什么这些年来会有这么多的病症，而且就是精神病患者，不管是年轻的、老的，都增加很多，为什么？什么原因呢？那根本追究的问题哈，就是跟糖有关系。现在很多这些慢性病，归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50年来，美国人的糖的用量增加了好几倍，然后糖引起的作用就是产生在生理上产生很多的病变，那然后人呢就是会有糖尿病啊，会有这些慢性病的发生，甚至脑神经都是一样，就是脑筋的衰退。各方面都是因为这个代谢疾病的关系，所以现在的医学已经有在转向，很多人在呼吁，还因为我们现在的医学治疗都是对病症的给的药，头痛是一头痛，但是没有追根究底，那人就一直用药，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我个人为什么绝食呢？那个虽然我是念这方面的，那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医学院就听说那个就说那个你节食或是吃少一点可以长寿，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原因。那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哥哥在讲说糖很毒，不要吃太多糖，但是我也不知道原因。那这几年来我退休以后，我有一个东西很喜欢吃，就是 ice cream。我有时候我吃 ice cream 哈，我可以一天买一桶，一天吃光。结果我体重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运动，从年轻就很喜欢运动，运动生活我很有规律的生活，但是我的体重就增加，我那时候增加到192磅。那然后医生呢？ 看到我的血压怎么都在140、150上面，下面就是123，他说你可能要考虑吃血压药。然后我的那个就是说血糖哈，那个红血球那个 AIC 也是接近那个会要那个糖尿病的量，我开始觉得说我可能要警觉我自己的身体，这样下去我不行了。那太太也就是跟我讲说，你不是有讲过断食对身体好吗？我们来断食吧。所以我们就开始选择了断食的东西，我们到今天做三年多以来，我的血压就降下来了。我血压现在很好啊，现在都是在不110，最高也120，底下是70、60几，跟年轻人一样。我各方面现在都非常的好。那我在这个还没有结识以前哈，我还上了那个我们教会有个脑神经专家，就是一个医生在我们教会。我太太因为我常常忘记东西，东忘西忘，他就给我就是说你要去看，你有脑痴呆症。我说我没有，但是他就给我去了。那原来有医生给我看了，给我问几个问题，我也可以答得出来啊。他说你没有脑神经的毛病，但是我实在知道我已经开始退化。那是实际上是脑神经这个病哈，不是一下子就会发生的，你二三十年累积下来才会发生。但是我在结识下来，我真的是我脑袋清楚多了，而且我记忆力也增加很多，也不就不会再忘东忘西。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这三年多的经验哈，我从76岁开始就是做这种节食的运动，已经三年多哈，现在80岁，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那身体好，皮肤也好，各方面都好。所以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节食哈，因为我也是这几年才下功夫去知道了解这方面哈。那我就放低，那我今天会跟他讲断食有没有什么好处，好处我刚刚讲过哈。那为什么要断食，那断食的方法哪一种比较好哈。那这个是一般人把它归类哈，那个断食间断性的断食有什么好处哈，它可以防止脑退化症，可以降低胰岛素，增加生长激素哈。那然后会有降低胰岛素的阻抗，降低血糖，减少心血管的疾病，降低血压胆固醇，增加脂肪代谢，增加寿命，减少体内氧化作用发炎，清除细胞里的废物，降低引起饥饿的荷尔蒙，增加男性的荷尔蒙，这是人家归类的十种益处啊。那我今天会逐步的跟大家讲为什么会有这些好处哈。那我也是慢慢的学习过来哈。事实上这个断食的好处有很多的 paper 都是片段，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是一二十年的就是这样子，但是没有人真的是有系统的就是真的完全了解真相。一直到日本有一个生理学者开那个日本学者哈，他就是用分子生理学来解释，叫做自动吞噬和 autophagy 对断食所产生的影响，那一个解释，他是用分子生理学，我们不需要去了解那些东西哈，那个生化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从他那个怎么样会有这种作用哈，那我会那个就是说从断食的时间会有什么变化，我们来看一看哈。你看当你做断食以后哈，第一个4到8小时的时候，你如果你吃糖类或是跟那个 carbohydrate 那个碳水化合物的时候，你那个就是血糖就增高，一下就增高，而且会维持4至8小时。那当然那个就你血糖增高，胰岛素就要开始作用，就会升高。那 但是你如果节食半小时，四至八小时的时候，血糖就降低下来，那个胃肠的胃的那个食物也要清光了，然后胰岛素也不会去继续，因为你没有血糖，它就不继续分泌。那你十二小时的时候，那个身体开始那个被消化，然后也开始会那个就是消化系统开始停止哈，那身体开始就是会有那种恢复作用，就是医疗作用。那个上帝创造我们的身体就是有一个恢复的作用，比如你手刮伤，它就自己会恢复。我们身体各部的器官都一样，连脑部器官以前以为脑部不会恢复，但是现在等下我会提到，那像 Osama 现在有个医生，他就用食物各方面的方法哈，去那个结果都可以慢慢的把脑细胞慢慢的增长哈，而且恢复，那个这个是还比较这几年比较新的研究哈。那你14小时以后，他会把，因为没有糖，他开始我们人类会用脂肪来做我们的细胞的那个能量，产生叫做 ATP 哈，那细胞能量，那是从一种粒线体，它会产生，我们每个细胞都有粒线体，粒线体主要就产生细胞的能量，就像一个汽车。你如果没有能量，那个汽车是死的一样，那个所以粒线体有粒线体，而且你粒线体要有足够的数目，而且它会怎么样利用糖或是那个脂肪把它产生 ATP， 我们身体上才有能量，那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你糖太多的话，它会产生就是身体那个就是糖尿病，然后insulin 的那个受体减少，不是就没有作用，所以就 insulin 就没有作用，但是就是那个胰岛素就是保持一个高度，那对身体非常不好的。那你血糖高的话，你就会引起这么身体发炎。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检查你有没有糖尿病，就查你血红素的那个 A1C， 那 A1C 就是一种叫做 glycation， 就是糖化，把红血球糖化。那事实上糖化不是在红血球，你身体各部都会糖化作用，糖化作用那个地方就发生比较粘性，就比较容易发炎，不然你血管也容易发炎，各地也容易发炎，那发炎是百病之始哈，那所以你身体就会产生病变。那但是你如果12小时以后，那身体开始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会出来，就是生长荷尔蒙。生长荷尔蒙会开始增加，我们的生长荷尔蒙等一下我会谈到，我们年轻的时候生下来的时候生长荷尔蒙非常的高，但是到一种年纪就渐渐减少，但是也不能少到你就不，如果太少的话，我们身体就衰老的很快。那它会增加这个生长激素开始会增长哈。那 glucose 就是说它会就是会使那个血糖的平衡，会平衡这血糖，让血糖那14小时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会利用我们身体上在我们身体上的脂肪，它因为没有血糖可以产生能量了，它就用我们的怎么样在身体上的油拿来烧，拿来产生这个 ATP， 就像熊一样，北极熊啊什么，他们到了夏天过以后，他们会去找很多的那个蓝莓，吃很多蓝莓，蓝莓吃多了，你就怎么样，你的 glucose 跟那个果糖就会增高，增高以后你会增加很多的什么，增加了很多的脂肪，他们就可以过冬， 可以生长啊，那是人的一个生物的一种本性，但太多的话对身体不好的。那14小时的话，这个生长激素就开始增加很多，那身体也开始16小时的时候，它就一直增加，利用这个脂肪把它烧掉，成为我们身体上的那个一种能量。如果你没有这个能量，所有的病症，不管是你是糖尿病，不管是癌症，各种病症，或是那个老人痴呆症，你可以看到说，他们主要的就是立腺体不供用了，产生的能量没有了，那你就很多的病都要发生的。那18小时的时候，那个生长激素 成长的更快，那个生长激素对我们身体的功用我等一下会再讲一下哈。然后24小时会发生什么，就是这个日本学者所讲出的自动吞噬作用，它会把我们身体上那个就是说新陈代谢或是产生病变的一些代谢的不好的东西，它会把它吞噬起来，吞噬以后它会把它分解，把不好的就排掉，把好的剩下的那个基本的 protein 啊，或是那养物啊，会再吸收利用。所以那这时候身体会产生一种作用，叫做 keto， 就酮体哈，酮体，因为它从那个脂肪利用脂肪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 butyric acid 的一些比较小的脂肪酸出来在你的血液中，在这个有这样的时候，身体上就会增加很多的清除作用，因为这个 autophagy 的作用主要就是有点清毒，但是它不像我们中医所讲的清毒，它是清细胞里面的毒。那20到36小时的时候，它增加很快，增加超300倍。那我们脑部也开始被，因为这样的原因，就开始清理很多在脑部那不好的东西，比如说你 Alzheimer 他们说有叫做 amyloid 的那种东西哈，去聚集在那里，它就会把它再清除掉，或是你的血管里面的那些那个 plaque 的东西，它把它清除掉，那血管就比较通了。那48小时的时候，这个又增加30倍，那就是差不多增加了，就增加本来已经增加300，再增加30倍哈。那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开始怎么样，慢慢的恢复功能哈，再生恢复功能。那个身体上的那种发炎现象，我们身体上实在是常常会有不同的发炎现象，发炎是百病之始，也会慢慢的减少。那72小时以后哈，这个自动吞噬作用就会达到很高峰，那我们的免疫系统细胞也开始被重新再造，那就说免疫功能会变得比较好。这时候又有一个东西出来叫 stem cell， 我太太在 Andy Anderson stem cell 的内部做工作哈，他们 stem cell 那个这也是这几年很热门的东西，因为 stem cell 就是原则上我们像我们人类是生存，那精子跟卵就碰在一起，就是最早的 stem cell， 从一个细胞可以发展成不同的器官。 stem cell 就是有作用，它一个 stem cell 它到一个地方，它会产生那个需要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细胞，那这时候它才开始。但是底下如果再长一点的话，它的根那个 stem cell 的功用在追呢，这是整个的那个你断食的整个 picture。所以你断食的时候，你会，那就是血糖会降低，insulin 会不再生，但是会产生就是这种那个 ketone body， 就是说酮体身体状态哈。那这时候很多身体的那个再生作用就开始发生，那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生长荷尔蒙，一种就自动吞噬作用，再一种就是干细胞 来恢复你的器官组织的 各种作用。那这里讲到 growth hormone、啊、就是生长激素，我们随着年纪加长，你在那生下来的时候很高、啊、那2000mcg 那个到 10岁的时候就降低很多，20岁到30岁就稍微水平了。但是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没有的话你就老化的很快。所以生长激素有就是说、青春之泉、啊、那如果有生长激素的话，你各方面都会比较好，你比较不会老化的现象会减少很多、啊、那生长激素作用的那个就说 人家用生长激素来替补作用治疗、啊、当然在生长激素最主要的这治疗就是说小孩子那个侏儒症哈，我们知道阿根廷有一个国手，非常出名的国手，他小时候就有侏儒症，他父亲用了很多的钱，很贵的钱去买，就是请医生给他打 growth hormone， 所以他就长高了，而且 成了一个国手哈。那你如果生长激素增加在你身体上的时候，你会这样，你如果生长激素少的时候，你看脑部的认知作用也会障碍，所以对你的脑部你的情绪都会有影响，那你血管会老化会病变，那你会降低你心脏的功能和运动的能量，那也增加你很多心脏血管的病、那也会增加胰岛素的阻抗，就是糖尿病会产生糖尿病，那身体会发胖，腹部发胖，然后肌肉萎缩，力量也减弱，然后你骨质密度也会降低，那增加你骨折的声响。但是你如果给他那个生长激素增加的话，那你这会增加右边这边会增加你认知跟情绪都会改良哈，生活的品质就会增强。那个如果你这些障碍的时候，你可能就精神病，因为精神病很多的时候也是跟 ATP 有关系，你那个立腺体你不够，不太多多就不够的话，因为你不够的话，你身体上要节制要什么，就像你一个汽车要发动也要些能量，刹车也需要能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你不能只是开着不能刹车，那你精神病就来了。那再来你会增加你心血管的心血管壁的功能，降低胆固醇，坏胆固醇的风险，会增加心脏功能和运动功能，也会增加胰岛素的作用、啊、那减少身体跟腹部脂肪，增加肌肉的强度，也增加骨质密度。下一章，那这是另外一个学者他讲到生长激素的好处，刚外上一章没讲到的。生长激素另外有两个很好的，一个是皮肤跟头发，那皮肤 会比较光滑细腻、啊、所以也是一个光肤美容很好，你精神会比较好，皮肤会比较好、啊、那另外一个增加你性功能，男女的性功能都会被增加、啊、这是刚才没有提到。下面一张，那我们底下就讲到自动吞噬的作用，这是讲到日本学者哈。那第一个就是讲到说它有防止癌症的作用，因为癌症比如说你吃糖，这个是差不多两个礼拜前我在这个网站看到的那个最新的罗斯卡纳纳一个研究跟欧洲的研究，他说你吃糖以后怎么样，他你肠子会病变，会破坏你的 DNA， 就是你那个基因，那你就会有病变。但是你自动吞噬作用，如果你刚刚发生的时候，它会把它吞噬掉，把它防止它作用，你就可以防止那个癌症，可以防止那癌症。那个同样的，你肌肉你运动肌肉很过分的时候，你也会使肌肉受伤什么，但是这个 autophagy 会把这些新陈代谢不好的东西就是把它改正的话，所以也会增加你的肌肉力量跟功能、啊、然后那个第三个就是防止脑神经的老化跟病变，那个很清楚的他把它清理干净，使它不叫 那个干净的话，那不是这就是让它长期病变的话，它就会微微比较好。然后在第四个就是会降低发炎的几率。那个这个是很重要，百病之始哈。发炎是差不多各样的病，不管你是癌症什么，很多的病，那个老人痴呆症都是从这个发炎开始啊。发炎以后产生很多的东西，那但是你如果早日的清除，你就很好。那再来一个就是说，那你自动吞噬作用会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因为也跟有它会增加你那个生长激素，也会有就是说吞噬作用是把那坏的东西拿掉以后，那个你对身体就会比较健康哈。然后怎么样，它也会很重要的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恢复粒线体，就 mitochondria 的量跟功能，它都会产生就是在细胞能量，是细胞能量增加，所有的大部分的病哈，你一有病，你细胞能量就减低，你甚至你就从那个电子显微镜可以看它的粒线体就减少，但是自动吞噬作用它可以开始把那坏的东西吞噬掉以后，它可以慢慢的恢复，然后这个吞噬作用以后，如果再有 stem cell 帮助你制造新的话，那你就很好啊。那 stem cell 的潜能跟利用在今天的医学方面哈，应用很多，比如说你头发秃了，你眼睛瞎了，他们都希望说这个 stem cell 进去可以制造新的眼球哈。那你耳朵花聋也是一样，那这个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它这种神经病变的一个会脑神经萎缩会痛哈，他们就都是你气管变化，然后你这个心脏的因为缺乏血管的那个会产生病变，那都可以就因为 stem cell 嘛，希望能够抑制它。那这 muscular dystrophy 就是说你肌肉萎缩，可以是肌肉再长作用。你那个糖尿病也是一样 ，cancer 方面在这个 stem cell 应用很多，特别是血癌方面应用很多，小孩子的血癌啊。那在左边这边你可以看到，你 stroke 以后的受伤，脑部的受伤了，各方面都可以希望能够用这个东西。那 Alzheimer 老痴呆症 Parkinson disease 啊，甚至他们希望说你牙齿没有掉了，也希望能够再长。但是这些实验好多有人在做，但是成功率并不是那么多，有些成功的病例，但是主要的原因，你这个 stem cell 弄出来以后，你不是说你打了进去打，而且很贵啊，打都是上万块，但是你打进去以后，因为跟你身体的有那个 HLA 有排斥作用，所以不一定适应你的身体，而且你会产生一些过敏的现象啊，所以不一定多有效。但是你要 match 的好的话，你可能会有效。那有的那像那骨髓的移植啦，那个你就是那个脊髓的病变啦，或是说你那个就是说你有 arthritis， 就是关节炎方面那个软骨的破损，就希望能够恢复软骨，所以这个应用很多，现在是很热门的东西啊。但是我们身体的 bone marrow， 我们的里面都有很多 stem cell， 只是没有被利用。但如果你做得对的话，你引起身体绝食以后会引起这个 stem cell 出来的话，你自然就一个又不要花钱又好，但是你需要长时间才会有效。你看到这个，他们就说你绝食以后那个钱会变化哈，第一天的话细胞开始活化生长激素，我们刚才讲说开始增加分泌哈，然后那个再来会烧掉脂肪，细胞开始那个开始消毒开始再生哈，也就是说那个吞噬作用开始发起，到第二天开始会发起，到第三天去说那个这个吞噬作用继续的作用，那个细胞继续清理，而且会产生酮体作用，酮体 你有这个同体作用，它的效果就会比较多。所以要这个同体作用，就是要进堂。那进堂是身体上保持，就是说它利用脂肪来做能量哈。那再来就是说你那个吞噬作用仍然继续，到第四天的时候，你看到它的那个干细胞开始修补分子跟器官的机能，而且你到第五天的时候，它更作用更继续作用，那最后的就是组织可能那个翻新。所以绝食哪一种方法比较好，可能还是要有序的长期的作用哈，长期作用。事实上这个断食的作用最多的利用就是什么呀，女孩子喜欢漂亮太肥了，就开始断食，但是断食常常不成功，因为他断食了一段以后，他们又照样回到本来的生活状态，又胖起来，又比这样子本来更糟糕。所以你要找一个方法，就是说你比较能够适应你的方法，然后能够长期。那我选168主要我希望是长期变成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这个坚持了3年多，而且我觉得效果很好，我是很喜欢。那我原则上我并不是什么都不吃，有时候我也吃甜食，尽量避免甜食，但是我有时也吃。但是我吃呢一定在这个就是那个吃饭的8小时里面，16小时或是18小时里面，我绝对不必去吃碰那个有糖的或者有卡布海水的东西。我基本上就是喝水喝茶。那主要有的人说我进食我受不了，为什么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因为你怎么样，你有糖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叫 leptin 这种荷尔蒙，它会有饥饿，会让你常常觉得饥饿，你就要吃。但是你如果你饥饿一段时间的话，你那个就是阻止糖不要吃，那你开始 ketosis 的时候怎么样，这个 leptin 会降低，你就不会觉得饥饿，你就不会饥饿，你就可以忍饿过去，那习惯了就好。那当然不容易。那这里讲到说，就是说你进食以后第三天骨髓中的干细胞你可以看到它增加很多哈，那5天以后血中的干细胞在新增哈，那如果血中有干细胞它可能会跑到身体上 各部分去哈。那这是有个人提出来哈，你要活化干细胞的重要的要素哈，第一个就是要进入 keto 状态，同体状态。但要进入同体状态，你就是要节食，不吃糖化物哈，糖化物，那你才会，然后要间断，而且比较长期的断食。那你像刚才讲到那断食，你要有这些作用，那个干细胞你就要4-5天的间断的断食哈，你1-2天的时候没有达到那个目的哈。那饮食的习惯跟时间食物的控制都非常重要哈，你不能说我那个因为我这样断食，我就做中间那个断食的时间，那个我做16小时或18小时，你中间就是再吃一点零食，那你就破坏掉，因为你吃那个因素你就高了，一下就下高，又特别是那个我们现在的加工食品哈，70%都加糖。那你那个饮料特别是那个 juice 都是加糖，而且很高的糖，而且现在的研究葡萄糖还好，果糖的话更糟糕。但是你吃如果是水果的话，它还有 fiber 还有抗氧化剂会比较好，但是也不能吃多。那你就是在那个段时间里面你就不要吃东西，饿了喝茶，这是我的建议，就是那个绿茶，不要加糖的绿茶。有规律的活动跟运动，事实上有规律的活动运动非常重要，运动非常重要，因为运动可以刺激你生长荷尔蒙往上分泌，生长荷尔蒙是从那个我们的那个松果体那边分出来的哈，那就是脑部的松果体，那是往上分泌比较多哈，都是往上分泌，所以你会刺激它。那运动还有一个很重要，它会 帮助你干细胞分泌比较多，所以你一定要有运动活动，而且运动活动的话增加你血液的循环，排毒的作用会好。那很重要，要有良好的睡眠。我们刚才讲过，那个你睡眠不够的话，你觉得你生长荷尔蒙不够。那睡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哈，也是这一两年发现的。我们知道 melatonin 就黑色素，常常有人拿来吃什么黑色素，就是说增加睡眠，还没比较好睡眠。事实上 melatonin 这一两年的发现，它是最好的抗氧化剂。我们的 melatonin 从脑部分泌的就是增加我们的睡眠，但是在我们的组织细胞里面它也会制造 melatonin。 这个 melatonin 是最好的一种那个抗氧化物，保持你那个就是立腺体的健康、组织的健康、细胞的健康。所以睡眠非常重要，好的运动、睡眠，那避免有害物质，比如说烟、酒这些东西，或是当然那个那些药、其他的药物，比如说那个就是说那个止痛药，很多东西都会阻止这个干细胞的那个生长啊。那烟酒那个这是，然后有的好的食物、抗氧食物都会增加这个干细胞的生化，比如那个十字花科的植物 broccoli 的这些东西，很多东西都会增加那自然界的东西，这些会增加我们身体上 stem cell 的分泌制造。那最后一个就是利用红外线治疗。红外线治疗，我们知道 UV light 紫外线是帮助制造 vitamin D。 那红外线的研究这几年也是非常的热门。红外线你就是我们照日光的时候会感觉热那部分，那部分它会穿透我们的皮肤进入我们的脑部，那去分泌这些东西，这些像 growth hormone 这些东西，而且 会有医疗的作用，非常的好。所以这照日光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那当然你 UV light 会产生皮肤癌，但是我们 UV light 我们不需要 vitamin D， 我们可以用口服，所以你一天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你需要去暴晒一点日光，20分钟30分钟都很好。那特别是他们讲到说，刚才我讲到那个 melatonin 的分泌啊， melatonin 的分泌很重要的，跟早上你起来你所见的阳光，它透过你的眼睛进去刺激你脑部分泌的，那你晚上它就直接在晚上分泌。你不这样，你生活有规律，早上起来去暴晒一点日光的话，你会比较好睡，而且你这个就因为你们的通力增加很多，而且就是说它会保护你的身体。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点日光。那在这日光好，请那总结一下断食的好处哈，断食的好处。那我们提到就这个都讲过哈，它第一个是我脑部的再生，以前这个是不可思议哈，但是如果你知道 Dr. David Perlmutter 哈，他是在佛罗里达一个脑神经专家哈，也是个医生，他治疗 Alzheimer的病例非常多，非常的成功，而且可以看到脑部就是说那个 brain cell 再生作用哈。以前这个是十年以前，你不可能说脑部受伤就不会再恢复的，但是他的发现就是有证有据，而且他有 80% 经过他治疗的人都 improve 很多哈。老人痴呆症实在是很辣手的病，因为老人痴呆症的那个病因很多，有的是经过空气的污染产生的毒物，或是有些 mercury 就是汞那个铝啦，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很多原因，你要找出原因。所以这个 Dr. David Perlmutter 他就是用一个，他不喜欢用药物，虽然他是个医生，他因为他自己的经验用药物没有太多的效益，他就用自然的疗法，他就是他有一套，就是说你不要再吃糖，你吃产生那个酮体效应，然后你 也就是说节食这种方法，然后吃就是比较对的食物，他有些介绍一些植物的食物的，或是这些抗氧化剂，那它的效果非常的好。那断食还怎么样？我们讲过了，增加 mitochondria， 你在显微镜那个电子显微镜都可以看到，然后它的 ATP 增加，你能量增加，你体力什么身体活力都会增加，你脑部也会比较清楚，那会产生 autophagy 这种自然吞噬的作用，等于说解毒，身体上细胞的解毒哈，然后会增加干细胞的作用，增加干细胞，干细胞就可以修补你坏的气管那个组织细胞的作用，那会减少发炎，会减少癌细胞的生长，那个癌细胞的生长，癌细胞很明显的它 mitochondria 一定减少，而且癌细胞有一个特性，你癌细胞最容易生长的就是你把那个血糖那个什么那个给它糖哈，它就增长很快，两个东西使它增长很快，一个就是糖，一个就是一个蛋白质叫做 glutamine，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讲啊，这两个东西你给它换到它就生长得很快，所以最近的医学的发展已经很多人说这是最重要的医疗，因为以前那些病以为是基因的关系哈，这医疗但效果都不是很好，同样 Alzheimer 也是一样，很多以为是那个 amyloid 的那些积蓄清除也没有太多的效果，有四十几种药的发展但是效果都不很好，但 David Perlmutter 他就用他的疗法效果非常的好，所以你阻止你糖是一个很重要一个 key， 你所以现在有建议就是说你真的要治疗那个你癌症的话，你节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不吃糖让它 ketone body 增加的话，你再去治疗，你可能药物可能可以减少食物就非常有效。我就想到我差不多一年多前听到台湾那个有一个福音真情部落格，这个节目也不知道有没有在人看过哈，那呢有一个在花莲一个弟兄，他是福州人，他父亲是贵格会的一位很热心的弟兄，他怎么样，他就是很会赚钱，做很多事情赚很多钱，最后得了什么癌忘掉了，而且是第四期，他说他父亲就劝他说要禁食祷告，你做21天禁食，你寻求主，看主怎么样怜悯你，他真的做了21天的禁食祷告，然后求主，他也不知道医学的东西啊，结果他的治疗非常的成功，他现在完全康复，完全康复，这他不是医学故意要那样弄，他是因为想悔改，然后就做这禁食的作用啊，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这跟我们的断食可能有关系哈，跟医学了解有关系。那而且你这个断食可以增加你那个就是减少发炎，增加抗氧化作用。那也可以因为你细胞的恢复，你就可以保护你身体上的病变。但是身体上要做到这方面的话，大家对吃有的人就很不习惯，你第一个很重要，你就是尽量避免糖化物，不管所有的糖化物，就是现在最美国最糟糕的就是那个，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加糖，因为糖它会就像 alcohol 就像毒药一样，它是在我们的 hypothalamus 那个脑部后脑部的地方、啊、会产生 dopamine 的产生 dopamine， 那个会产生依赖作用，会就是说你吃了会不会再想吃，想了会再吃，会有依赖作用，所以糖食对身体的破坏非常的厉害，那避免糖食甜食的话是身体健康最第一步，但是你要做到这一步的话，你可能一下子做不了，你要节食哇，我这个16小时实在太难了，你可以从6小时8小时逐渐渐进，但最后可能你还是要比较长一个时间，但是你要注重营养，你不能说你因为节食就没有营养，你我 那个很多的是那个在治疗方面，他们用 ketone body 的治疗，他们是给你吃高脂肪那个一点蛋白质，但是身体上不能说长期这样下去的，那你还是要吃，但是你吃的时候你就是在那个你吃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六小时八小时吃，其他的时间你不要吃，那你才会达到效果。那你吃的时候就慢慢的进食，慢慢的那个，那要吃多种自然的青菜，因为这里面有很多 polyphenol 抗氧化剂，很多不同颜色的在那植物对身体非常好。那如果你怕有些缺乏维他命的话，你可以吃维他命，饿的时候吃一点绿茶，多喝一点绿茶，然后很重要的是多运动多睡眠。而且我建议就是你要在曝光在清晨和白天，对啊，特别清晨的时候会影响你 melatonin 的分泌，那对你睡眠，如果你有那个，我们身体上生来创造我们出来就是有周期性的生活，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周期有规律的生活会更好。实际上吃糖不好啊，那个我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就说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七节，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荣耀也是可厌的。那另外有一章经节，我是最近在小组查经，我看到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哈，马太福音十八开头的就说天国哪个是最大的，耶稣就说要像小孩子要谦卑，然后再来就讲到说那个你如果不要使弟兄跌倒，如果跌倒怎么样，要把石头绑在石头上丢到大海里面。再来就讲到说倘若你一只手一只脚叫你跌倒，实际上这张圣经我觉得就是讲说耶稣没有讲说天国哪个比较大，但是你要天国要大，那最后一节讲说我们将来就要在上帝面前算账。所以到算账的时候，你在天国是大小，你第一个你就是要谦卑，你要跟弟兄和睦，你要原谅别人，这是这章讲的话。他这里就特别在讲到说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但是可以进入永生里，永恒里面可以进去。那强如你两只手两只脚被丢在火后，一只眼睛被叫你跌倒就把它挖掉，就是谈到说永生你跟上帝的关系，如果任何东西阻碍你生命的成长，该割掉就割掉，该换掉就换掉，那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个你像在节食什么都要变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因为我常常感觉到说，如果我们照着上帝给我们制造我们创造的原则去生活的话，我们身体应该会比较健康。我们医学所要研究的就要知道说上帝创造我们的奥秘跟原则，那你如果知道这些原则的话，你照着去行的话，那该地段如果你吃烟喝酒对你不好，你该砍掉就要砍掉。我太太最近做了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盆关节的手术，就把它断掉，接了一个新的关节。因为长期的痛你生活品质就差，任何有防止我们生活品质差的东西，我们该拿掉就拿掉啊。那个不，如果你活着那真的是整天在痛的话，那你真的是很痛苦。这是我在这段时间所领受的，我就是跟弟兄姐妹就分享这断食的好处，因为我有点经验，希望对弟兄姐妹有点帮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好，谢谢沈博士啊，我自己也是有两年多的时间呢，操练这个168。168什么意思呢？一天二十四小时，可能很多人知道，有一些少数的人不一定知道。一天二十四小时，他建议呢，这个分成两个时段，一个是16个小时，一个是8个小时，加在一起24小时。16个小时呢，不吃这些的东西啊，然后在那个8个小时之内呢，吃啊，所以这个有16个小时的话，就是 他有一些的这些的研究啊，今天这些的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啊，有些是甚至讲了3天72个小时。那我们今天讲的是168，是比较轻断食啊。轻断食呢，16个小时是可以的。我做了2年多了以后，我原来是有低血糖的，我做了以后现在就没有低血糖了。今天我们有这个。家人们问到啊，如果有他是有糖尿病的啊，可能要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回答一下，是不是适合做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两个问题啊，我们就是请这个沈博士在底下看一下那个 chat
糖
box 里
尿
面。
病哈、高血压这三高哈，你只要断食不吃糖，让它到 keto body 的话，一般你会1、2年以后，你看一下它一直降下来，就会恢复正常，你有机会被治愈的可能。那个这个发现不是现在才发现，是让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断食，我们现在是因为要漂亮要减肥。但是战争的时候缺乏补给的时候就会有断食作用。实际上那时候就发现说很多军人哈，他们有这种慢性病的话，经过这1个礼拜2个礼拜吃很少的话，整个这些慢性病就没有掉了。所以断食是可以在那个现在发现这些慢性病基本上都是代谢病，癌症也是代谢病，这些 Alzheimer 这些。Alzheimer 像 Parkinson，现在那个 Mayo Clinic 说是第三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糖尿病，第三种糖尿病，实际上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它产生 glucose，然后就产生果糖，然后产生那个尿酸，所以这个都是会破坏我们的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细胞能量的作用，所以就是会产生这种病变。那你把它截断起来以后，这病变就开始慢慢的恢复。生理上，经过这个生长荷尔蒙啦，经过这个 stem cell，它就开始可以恢复你的功能，是有机会恢复的。
好，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啊，就是8个小时究竟是不是只吃一餐？其实8个小时可以吃两餐，
我
我
是
觉
吃
得，
两餐。
对的，
我
就吃
基
两
本
餐。
上我生活很有规律，我们晚上8点睡，早上4点起床，然后我5点半我吃一点东西，我吃很简单的早餐，然后我们就去运动，6点半我们就去运动，做一个不到半钟的，我们到 fitness 做运动，那11点半我们就吃午餐，基本上吃上午餐以后，我不再吃任何东西，我就喝水喝茶。但是不是我完全这样做？有时候因为有亲朋生日或庆祝的时候，我也去吃一下。但是长时间我都是这样做，可以这样讲，90%几的时间我都这样做。
好，那这里讲到每个人的作息可能不大一样。对我来说啊，他大概是早晨10点多钟吃第一顿，10点半钟左右吃第一顿，晚上6点以前，就是这样算的话，就是我应该是5点多钟吃饭再吃一顿就是这样，就是吃最后一顿，一天吃2顿，中间有16个小时是不吃的。就是喝水就是喝点茶这些东西其他的都没有。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2年多的时间我减重了，身体的体重维持得比较好。然后呢，我原来有低血糖的问题彻底没有了。我现在其实我今天我意思说我中间如果漏一掉，我就一天吃一顿也可以。我的意思就是我要跳过一顿没有问题，不会有那种晕眩这个没有啊。然后我觉得现在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就是这样。刚刚的这个我们的讲员，我们的沈博士，他是因为他们有他们退休了嘛，他们晚上8点钟就睡觉了，所以这个时间是很特别的。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来讲座，是他做牺牲了应该晚上8点钟就睡觉了，早晨4点钟起床这是他们的情况他说5点多钟吃饭，早晨5点多钟吃饭。
这个时间上哈，就是你要保持那个时间，但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你晚上睡觉前五个小时最好不要吃东西，
对，
你那吃东西的话会影响你的睡眠，那个五小时里面最好不要吃东西，
嗯，
把那个时间就是拉开就是很重要。
嗯，对，我觉得啊，今天还有一些问题啊，刚刚也提到啊，我看看啊，就是，哎，我们这里也有见证啊，有人做见证啊，有一位坚持了六年的运动和断食了三年，的确身体很好，这是有见证的啊。糖尿病患者刚刚已经回答了，我觉得糖尿病患者如果他经过不是马上，我觉得他可能是个渐进的过程啊，他应该是把就是把这个糖真的减掉啊。我现在也觉得这个在美国至少真的吃的这些外面这些东西，他的外卖里面其实他也加糖啊，这个也加糖那个加糖其实现在如果把那个减掉的话，很多事情就变得比较简单啊。
那个刚刚荧幕上有人在问说你那个吃的时候吃多少，我觉得吃都像我们吃的也是，我肉也吃很多东西，但是我尽量减糖的东西我少吃，但是我基本上我肉了青菜我都吃，多吃的。那你要吃到有营养的东西，你不能说都不够营养。事实上我这样下来我就说192磅，我现在都保持在168这172就磅就左右
了。减了，所以减了20-30磅啊。那我们这里讲到有一位问的，他说60年代困难的时期人的健康怎么样，这个可能对我们的讲员沈博士他就不大知道，我知道一点啊。那我要怎么说呢，我的回答是那时候因为营养确实不良啊，没有足够的营养，所以有很多的因素，他不是他强迫，可能是强迫吃的少，但是另外的方面可能是因为干体力活啊，然后又没有真正的摄入足够的营养。那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人的这个寿命是不长的，平均来讲现在是应该是寿命，但是呢那个时候的人应该没有现在这种富贵病吧，应该是这样的。现在的富贵病那个生活品质并不得很好，那个时候是不是得癌症的我相信应该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嗯，
现在癌症很多，那个在那个只要跟吃有关系，那个这都是我觉得还大部分的病就是从吃过来的，你生活习惯你吃不对的话，你身体上自然就很多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是要注意我们怎样吃，那营养也很重要，你不能吃，事实上这个二十年来那个吃的东西啊，因为我们说不要吃油啊，就要多吃一点 carbohydrate， 但也错掉，很多人真的是到了油都不敢加，但是你油不加的话也不行啊，你脑部我们脑细胞都是油啊，都是油，你所以现在治疗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医学家，他治疗那个他就加一点 coconut oil， 那个 minimum chain 的那个 fatty acid， 那个他就是要加一点油的什么那个或是橄榄油，这样去帮助他那个恢复。所以那个油也是需要，蛋白质也是需要，但是都不能过多了，也不能过少，就是要很平衡的营养。你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上需要健康，我每个人的需要也不太一样，但是一定要自己就是说去注意他们，但原则上就是你要保持这个节食很重要，然后这个 ketone body 很重要，那你要让它修复功能能够产生的话，对你身体整体才会有好处。
哦，那这里有一个问题说饿着肚子运动会不会低血糖晕倒？那这个问题我先说一点点我的看，如果你有低血糖，那这个要留意啊。但是呢，低血糖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意思就是说，逐渐的透过这种的轻断食，因为我原来就是多年的低血糖，我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你说我这个就在低血糖的时候，你要变成这个正常，这个中间这个过程的话你要小心啊，还是小心啊，就是你是已经低血糖你要跑去运动肯定是不合适的，但这个中间怎么调我也 对，可能要请我们的讲员来帮我们回答一下。
身体是很奇妙的，上帝构造创造我们的东西就可以有恢复的功能，而且这恢复功能非常的自然，不像你去注射那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产生副作用。那所以你身体就是慢慢的会调整过来，这是 我自己的信念，也是感觉就是很多东西身体上会自然的慢慢的调整过来。那你血糖过低运动，那个比如说有糖尿病的人，他血糖忽然吃那个因素你打得太多，他就血糖过低，长期这样他又打那个因素的话，他身体不会好的。我觉得说那最近我就是遇到有一位教会的弟兄，他是就是叫做常兆珍，而且他是上海的一个医生啊。OK， 那个就是说他这个已经几十年的东西，就是说他常常就是便秘不好，而且就要吃很多的泻药，很辛苦。那最近我就是他病倒了，就是要送到医院，首先说要开刀，后来用管子给他通出来了，没有那个。那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断食的好方法哈，跟他，那因为他是医生，我有时候也很难开口了啊，但是我还是很老实的，我的感觉我就讲出来，我说你这个身体哈，你吃这些东西，你吃很多 fiber， 吃很多泻药，你主要只是你的肠子已经病变，你没办法恢复。唯一可以病变的恢复，你就是断食，间接性的断食会帮助你。然后我要劝他吃什么益生菌，我说你不要去买益生菌，你最好的益生菌是什么呢？就是长自然的，就是像韩国的那种 kimchi。韩国的 kimchi 哈，你那个里面很多好的益生菌，
就是韩国的泡菜，
泡菜你不一定买的泡菜多好的，如果你买泡菜哈，它很酸的话，绝对不是好泡菜，因为细菌都死掉了，它加醋酸。OK， 但是我知道 Costco 那个泡菜是比较自然产生的，那个德国那个泡菜也是只是加盐让它细菌长，那有很好的细菌发展。结果我跟他讲，他就是有点不太相信这个东西了。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是有点那个，他也不太敢试。他是太太都叫他医生嘛哈，那我也不太好讲话。但第二次他病得很重的时候，我说你可以试看看，反正这不花钱，你就试看看。他说好，我就试。那他就真的去买了 kimchi， 跟那个阿迪买那个德国泡菜。我说你天天吃，他们我是叫他吃一点点，结果他怎么样？一桶很大，那个 Costco 那个 host 那个特别是卖商人那种，那是很大罐，他一个礼拜就吃光了，结果就拉肚子。他说很有效，很有效。我说你也不要去吓他，我跟你讲说你这个肠燥症啊，那个肠的依附啊，因为你这个好的细菌在那边的时候，它就有吸附功能，你这肠那个细菌会产生在消化那个脂肪以后会产生的 butyrate， 就是很low chain的那个脂肪酸，这种东西会修复你的肠部的，你吃的会，我是期待你半年慢慢修复，你这个吃的太快了，你要酌量的减少。他说很有效，他就吃很多。那但是这种东西就是慢慢修复，很多东西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修复，你需要时间，但是你有恒的下去的话，会看到它的进步的。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一天当中什么时间运动比较好？
我觉得运动什么时间都好，我是随时运动，我早上一定去运动个半钟头，然后你知道我在网上也教运动，在台湾的活动中心我也教运动，礼拜一那个礼拜四的长辈中心我也教运动，所以我 一天运动好几次啊。我觉得是运动你增加血液循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坐着，你像老人痴呆症的这种 Parkinson 的人，你运动你就可以防止它恶化，你不运动的话，因为它会产生一种东西我也忘掉，那会防止恶化，但是 遇到那种病，大家都哎呦我不行了，就坐下来，那就更加恶化。所以运动很重要，你随时可以运动，但是你运动渐进式的运动，你可能从来不运动，你一下要很激烈的话，那你太辛苦了。你每天增加一点，增加一点，慢慢的增加，那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我的运动量很大，我的运动量很大，但是我80岁了，我的体力非常的好，我就是这样运动。
好，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说，请问只要不吃甜食，高血压就可以慢慢恢复正常吗？
你不吃甜食，你还要就是你要节食，节食才会产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生长荷尔蒙，还有 stem cell 出来哈，那个干细胞出来，那个这些作用才会能够修补作用，就对你血管才会修补，才会有作用的。那你不只是吃糖，你不吃糖，但是你还是吃很多东西，那个垃圾食物。有人说我都不吃糖，但是他什么饼干吃很多，这些东西吃很多，里面都是糖。所以那个就是说你饮食要控制，那个你能够节食，然后就说那个运动什么都会有很有帮助，但是这是慢慢来，你一定可以看到的下来的。
OK， 好，谢谢。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先把糖不要吃糖，第二个呢还要有轻断食，不要就是说要吃三顿都要吃饱，那效果肯定没有那么好。你但是即使你按照我自己是这样想，即使你是吃三顿像以前一样，但是把糖全然减掉的话，也对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很大的助
力。对对，也是会有很有帮助的。
可以很清楚的，我见到了好几个人都是说他只把这一件事情做对了，做得绝，做得好，那整个人就体重啊各方面就是真的不一样啊。那当然我们今天还讲到，还是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在美国啊，在中国也是一样，吃的还是太多，就是我们的身体不需要那么多，我们使劲吃个三顿，吃的那么 overeat， 而且那个也并不一定有营养，说实在的。那其实吃的多并不一定是营养的，就是因为
你吃糖哈，那个 leptin 叫饥饿的后母就出来了，从脑部出来，你就觉得饿，你就会再吃，而且它会产生罗帕蜜这个 receptor 的作用，它就会依赖作用，就像你吃药吃酒，那个吃酒会上瘾一样，它会有上瘾作用。所以你一个就是你不吃糖的话，你慢慢的会改正过来，你吃糖的话你就饿，你就一直会一直想吃。
好，谢谢。还有一个问题说，请问老师，一周断食两天，就是那两天它不是轻断食，是那个就是两天比较干脆，合理吗？我现在正在断食，现在已经24小时了，有一天不吃东西了啊。然后呢这个一周两天，那我看到好像是在这个就是耶稣的那个时代，有一些的法利赛人他们可能是这样做的，一周禁食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合理吗？问您说
也会有帮助哈，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长期间断性的会效果，就是我们刚才图的，你72小时那个 stem cell 继续的在作用，但是你只是两天的话，你可能就是有生长荷尔蒙出来，但是 stem cell 还没有出来，所以你要达到效果比较好的话，你可能还是间接性的断食，让它产生 ketone body， 然后让这些活化这些好的修补作用，那你可能效果会比较好。
谢谢。好，这里是讲到就是说他讲的一个肝细胞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如果变成一个生活的一个常态，轻断食，比方说我们说的168 16个小时不吃，每天都是这样，基本上我们不能说是那么绝对，就是 90% 几的时间你都是按照这个走，那这个看起来就比较成为一个生活的习惯了，然后呢它的肝细胞啊很多的东西一些好处就出来。那建议啊，如果看起来比较好的是变成一个生活的常态，是轻断食是比较好。就是他的可能这位 朋友这位家人所说的，可能是他变成是不是一个常态，就说我每个礼拜都进食那两天，然后其他时间是照常。
也是有帮助了，因为你首先也是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帮助比较大的，可能是比较长期的那个间歇性的断食会比较好一点。
OK，好，这个看起来那个是，就是在灵性方面，可能是你那个两天是有特别帮助，但是在身体的健康方面来讲，宁愿是每一天都是这样的轻断食啊，可能是讲到这个部分。好，我看看在作息规律有人记录下来吗？哼 ，OK，早晨4点起啊，这是我们刚刚的讲员老师沈博士他讲的，他是早晨7点啊，早晨晚上8点睡，早晨4点起。睡了8个小时，是这样的。这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有时候工作忙碌了一天，晚上晚餐就错过了，到晚上9点回家又累又饿，这时候忍不住就想吃东西，怎么办？
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你觉得对身体不好，你就会；但是你饿的时候，你真的喝一点茶会有帮助的。那喝一点茶或那个不要喝水，就是你事实上过几天你就不会觉得饿了。那我刚才讲过嘛，你吃糖你更觉得饿，你就会想吃，因为你很多食物都加糖的。那你变成习惯，你这一天到晚吃的话，你绝对身体不健康的。你因为你这个因素灵要下来，要变成那酮体的状态，你4至8小时才会下来，因素灵才会下来。那你就每个小时多吃一点东西吃了，你身体绝对是不好的。饿了忍一下，忍过去以后习惯了，慢慢就好。你戒糖以后你就好。
OK，好，然后呢，这里讲到，他说有资料说人最好在早晨7点到9点之间吃早餐，有科学证据吗？
啊，有人那样讲，我在网上听过，但是我不敢说，就是呢，他觉得说早上你起床的时候，你一天需要很多的体力，你还是吃一点，那个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了。但是有规律的生活是对身体好，但早晨暴晒那个阳光哈，对你身体是绝对好的，因为阳光里面，你从眼睛刺激你身体上。那个脑部就分泌那个 melatonin 的话，那是一种最强的抗氧化剂，那对你身体的保护，各方面的保护都非常的好。
好，接下来的是，进食的时候可以喝汤代水和茶吗？这个讲到的可能不是168的轻断食，它是讲到，可能比较一天两天的那种啊，它可能是说不能够，意思大概我的了解是不是不是完全啊，只是喝水，然后他想用点汤来代替水和茶。
大概每个人习惯不一样，他那汤，但是呀，你也是需要，我不晓得这个我没有研究，不知道那个你要怎么样去处理，每个人需要不一样。但是要健康的话，我觉得还是一种长期的那间断性的断食会比较好。
所以今天讲的轻断食呢，不是一个宗教性的，或者说基督教讲的那个进食啊。今天讲的是身体方面的，它当然会带来一些的身体的好处。那但是还有一个部分，它省下的时间真的可以读经和祷告啊。那个是真实的，那个时间不需要准备一顿饭嘛，就少了一顿饭，那是有帮助。但是这里讲到的，看起来我们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啊。有宗教式的进食，我们说的信仰为了灵命方面的进食，这里可能是以后再有个专题。我自己做过比较长时间的，而且做了几次啊。那以后我们再谈。不吃白米饭、面啊、面包比较好吗？
那
这
个，
个。
因为你这个，我们讲到个糖哈，糖如果白米白饭，它变成糖的很快速度。那你如果糙米，因为它有纤维素什么哈，它就会缓慢它，所以那也比较难消化。所以而且你吃那些有 fiber 的东西， 会增加你益生菌肠菌的生长。益生菌肠菌这十年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你生长好的跟你身体健康，你脑部的健康，各方面的健康都非常有关系。所以能够吃有比较有纤维是对身体比较好。那你吃糖的话，它就很快的像吃普通糖一样，一下就变成那个葡萄糖，身体上那个因素就高了。啊，所以这个可以少吃一点那种东西比较好，吃自然一点东西总是好一点。
对，嗯哼，好，这里讲的也就是 Fan 提出了什么是断食，我们今天也没有定义它啊。对，我的了解，英文叫做 FAST 啊 ，fast。First 呢，有一个早餐叫做 breakfast， 它其实就是 breakfast，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中间不进食，不吃东西，叫做应该就叫做断食或者进食啊。那这个你把它吃了，就把那个进的，就断掉了嘛，就是叫做就是开始吃东西，所以叫做早餐，英文的早餐叫 breakfast。那 fast 的是就是说我们进阶一样东西我现在不碰它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现在在宗教式的进食里面，后面衍生到现在这个时代是进媒体啊，就是有些东西已经挟制你了啊，就是比方说手机，我就是发现越看越多了，最后他们也选择一种进媒体啊，进媒体或者是进什么其他的是娱乐的活动，比方说去打麻将，有些人真的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已经挟制他了，他就把这个东西啊，所以讲到禁或者是断啊。那今天呢，有这些的，什么叫断食啊？我们今天讲到，其实我们的讲员今天也提到一个叫做绝食啊，其实差不多啊，绝食有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多多少少有人给人感觉就是有点负面的这个断食就是把它。眼下啊，就是没有去吃东西，大概是这样的。我的了解是这样。这里也有多家姊妹，应该是个姊妹啊，她说的，我以前也是低血糖，大约半年前开始健康饮食之后，没有发生一次低血糖的现象。低血糖是真的是可以治的啊，有时候也做168啊，这个就是我原来讲的，我想这不只是一个人的见证，我周围也有不少有一些这样的见证出来。以前低血糖的时候不敢进食啊，确实一进食就头昏眼花的，自从健康饮食之后就能够进食了啊，宗教式的进食。
事实上这
是真实的，
做这个如果你身体上能够变到就是酮体状态，就是血糖不要因素你不高的话，你开始会恢复作用。那个有人说你这样做的话哈，大概全世界癌症也会减半，所有的慢性病都会减半，医生大概没有生意，是非常有效的，很多人都做得非常有效。
对，你看 我觉得今天的讲员，我们的沈博士就是这样，他以前是190多磅，现在是160-170磅，那你看他的皮肤啊，80岁的人了、而且他做见证说他的记忆力啊比以前更好、在几年前、甚至、这个他的太太都要让他去看这个，就是袁南勇医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医生，是看这个就是老人痴呆症，是他是专家，也带他去把他送到那儿去，让他去诊断。
我被他赶出来啊，那他给我问三个问题，那过来一段时间问你，我跟他讲什么，我一下就答出来，他说你没有脑子，才是就把我赶出来。
感谢主，这个接下来还有一个断食，是不是就是16小时吃，8个小时吃不吃啊？其实断食有不同的，今天讲的是168是16个小时不吃，8个小时里面吃，8个小时里面吃呢，也要吃健康的，也不要吃的太多，呵呵，这是我的了解啊，就是这。然后呢，下面身体
是剩下那个八小时里面。那个甜食我有时也吃啊，陪着孩子吃，他们买回来呢就陪着孩子吃，也没有到那么严格的剧度，但是尽量的避免。但是我那个原则上，我跟弟兄姐妹出去吃饭，我就中午吃饭。那有时候也是去吃像这 volcano buffet 啦什么那种吃很多哈，我也是陪着他们去吃， 但是原则上我就遵守着，就说那个16小时或是18小时里面我不再吃，我就喝水喝茶。
嗯，谢谢。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身体瘦与哪些因素有关？
身体怎么样？
瘦就是他 slim 啊，他跟有哪些因素有关？
呀、yeah, ，一般讲讲瘦好啊，太好了。
对对对，甚至有一句话说是身，
我觉得，
对，
我觉得叫健康就好。你胖但是健康，但是一般胖都不健康啊。那个瘦的人可能还有健康的机会，但是胖一般的人。
好，谢谢。那个我的了解啊，身体瘦呢，基因是其中一个因素，遗传是一个因素，但是也与我们同样一个人，我自己就有这个很胖的时候，我现在就比较正常。那你说有什么与饮食有关，饮食结构有关，还有饮食习惯有关，这个是后天的。我说是这样啊。那有的人有的说一天要吃三餐，我相信这个部分的话，我可以说我听说有人研究过，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啊，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有相当时间都是只吃两顿的。今天吃三顿，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就是一两百年的历史。
这都是近代才吃三顿了、啊。
对，
近代才吃三顿，以前的人大概有的时候一餐两餐的吃，那不都那个？
对啊，过午不食嘛，原来说过午不食啊。
对呀。
对。对，所以啊，这里，他说体重已经是正常的状态，如果断食，是否体重会不够呢？
断食应该不会影响到你身体，如果你有运动，有吃的也很平衡的话，那应该不会。而且每个人不一样，你最主要你要知道说你为什么瘦，为什么身体不好，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奥斯曼他们的治疗，他一定要找出病因是什么。有些人是因为汞中毒，对对，金属中毒的话，那你一定要清毒，你要用 EDTA 去清毒，或是让他流汗把它排出来，对不对？那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原因。那有的人就是那个是那个食物的中毒了，或是什么的，每个人不一样。那有的人是因为吃糖过多引起的糖在身体上产生病变，它变成那个就是那个果糖，然后变成尿酸，然后就阻碍那个就是那个粒线体，那个粒线体就减少，那个身体细胞没有能量，细胞也就死掉了。所以每个人原因不一样，你要找出的 是什么原因可能很重要。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可能请医生帮忙吧，或自己注意一下。
谢谢啊。那个刚刚这个问题还是往回来，我自己一点体会啊，就是说体重已经正常的状态，如果断食是否体重会不够呢？正常，它的正常是一个范围，我告诉你是个范围。因为我最两个月前我去体检了，他说其实你不要再增加了，你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啊。其实体重轻一点，就是断食并不一定，就是说一定会让你体重超过的部分，你恢复到正常以后，应该是不会说总是要让你去减重的。你不要觉得断食就一定会减重啊。其实是我自己在想，就是它一定会帮助我们。这种的168的这种方式的话，我现在至少已经有两年的大概都是维持同样的体重，然后呢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里面。但是你说你已经正常了，你在这断食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改变我们的是体质方面的一些东西啊，应该或者说它有些的调整吧，应该是这样的。它应该是在一个范围，可能要轻一点，是正常的里面的中等或者是偏低一点点，都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啊。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回答完了，我们就不再回答了。我们在下一次可能有机会的时候，八小时内进食两餐还是三餐都可以吗？ 这个先请沈博士为我们回答一下。
八小时里面再讲，
就两餐还是三餐都可以吗？他说，
两餐三餐你说那吃的时间那个里面可以吃多
点，在八小时之内，他说我吃两餐可以
我
还是三餐？
无所谓，比较无所谓。
Okay,
你主要是要用那个长时间的没有吃，那个你事实上能那个八小时你吃好一点都无所谓，但是。那个你也要吃一点油，也要再吃点 protein，保持你身体健康。但是，当然青菜也很重要，因为青菜还有很多好东西，有很多 fiber，但对身体都很好的。但是就是你要每个人需要可能也不同，你可以在那个中间，像我如果是那个人家太太买东西回来，那个有甜食的时候，我就在这时候中间吃了，我其他时间不吃。
好，他这说我们平时杂粮吃的多，红薯、山药、南瓜等，正餐的米饭加糙米、甜豌豆一起煮，早餐还有全麦面包和这个荞麦馒头，蔬菜多吃，水果每天也吃很多，合适吗？我的感觉好像它的结构就是饮食的结构这些部分可能要稍微减一减，因为你如果吃很多这些的，以前我看到我们的孩子啊，他们拿回来那个饮食结构说，哦，那个米饭要吃很多，上面一个金字塔，上面只吃一点点。现在看起来，我们的主食，所谓的主食，特别是主食，如果你是白米饭的话，或者是这种面包之类的。吃的太多是不大合适的，我自己也在摸索啊。我肯定觉得就是说，这个饮食结构里面，我们要加上其他的蔬菜啊，包括肉啊，这些蛋白质这些东西都要往上加。我的了解啊，请专家来
蔬
回答。
菜多种蔬菜哈很重要，因为多种蔬菜你会产生不同的益生菌，益生菌多的话，对你好的益生菌多的话，你益生菌如果你吃不对，特别你吃糖，那个坏的益生菌长得很多，你就会有肠络症，会有过敏，很多疾病都会出来。所以益生菌很重要。那另外一个我想他提出来，水果可以吃，但是不能多。因为果糖比葡萄糖更糟糕。现在的研究，这一两年的研究，哈，葡萄糖在生理上它变成果糖才会有那么多的坏处。那你脂肪肝主要就是果糖的原因。OK，你脑部变化果糖，它果糖还会变成就是那个尿酸，那个尿酸，然后就会破坏你那个粒线体，所以。水果可以吃，但是不能吃果汁。果汁因为又加糖，又没有 fiber，又没有抗氧化剂，那是很糟糕的食物，是垃圾食物。那个你说那个店里面卖那个水果，哇，我是天然的，但是你看看都加多少糖在里面，多少在里面，就特别现在常常加那个玉米果浆哈，玉米果糖，那个里面的跟那个果糖是特别多。那对身体的破坏力特别多，所以因为它便宜，说加工食品都要加，而且加工食品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呢？因为你会成瘾性，你吃了还想吃，吃了还想太好吃，所以说是很糟糕的东西。所以，我水果可以吃，但是不能吃多。你要吃的时候也在那个6小时里面或8小时里面吃。
OK，好，我这里还有好多问题，我们下次再找时间来回来，我们整理一下。比方说，这里讲的还有一个问题啊，他说如果早餐不吃，听说这个会有这个胆，会容易患这个胆囊结石或者癌症，是真的吗？他说早餐不吃的话，会容易这个。
我不认为是这样。你少吃糖，你可以减少这些问题，这已经很多了。你如果吃糖的话，那个糖太多的话，你就会产生很多，而且你这个结石的问题是蛮复杂的，因为你比如说你钙，那个甚至你说吃青菜水果，青菜里面有东西就是叫做 oxalate，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哈。它是一种酸在青菜里面，这种东西就会帮助你变成结石，跟在身体上变成结石的作用很多。 但是如果你有好的肠菌，它会把它分解掉，那就不会造成那样子，那不会造成那样严重的问题。但是你不又就是你如果吃那些东西，你就是如果你生理上哈，因为它跟钙的结很快，你跟你喝水也有关系。如果你喝的是那种那个净水器哈，那离子净水器的话，你没有钙没有镁的话，那 oxalate 就会结成这些石头，那它会排就在肠道就排掉，不会到你血液里面。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你的水是在那种净水器的离子水净水器，是对你的身那个你家里的气管不会产生了白白的东西，但是对身体不好，因为它不会跟 oxalate 结合，那你就跑到血液里面，跑到血液里可能就会变成结石的问题，就会多出来。那讲到这个结石的问题哈，比如说我常常劝人家说要多吃一点 vitamin D3 要吃高5000或1万，但是一定要加上 vitamin K2， 因为 vitamin K2 D3 从那个你 UV light 会帮助你制造 vitamin D3， 它是增加你就从肠道吸收这个钙到血中，但是血中的钙要到骨头很难的，90%都在身体上蓄积下来，那你钙太多的话你就有结石的问题。那但是你加vitamin K2， 你就可以这样把这些钙很有效的带到骨头。老实讲，我自己不吃钙的，我已经20年不吃钙。我这就是去年的时候，我的家庭医生就跟我讲，你快80岁的人，你不吃钙你骨头可能会有问题，你要不要检查一下。我说我骨头不会有问题，我都有吃 K2， 他说你最好检查一下，我检查都很正常啊，都很正常。那事实上因为 K2 的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它会把这个钙带到骨头，所以你这个造骨作用会非常有效。然后另外一个好的作用，它会把你的血管或是你组织里面的钙带出来到骨头。所以我不吃钙有原因的，不吃钙我就是一般人都吃很多的钙，如果你有吃 K2 的话跟vitamin D3 的话，我劝你钙少吃一点，医生要你吃1000的话你可能吃200就够了，就少吃一点。那跟因为你那个如果钙吃太多跟结石也有一些关系。
好，那个今天我再重申一下，因为有的人问到是宗教式的进食啊，一个礼拜有2天或者是一个月有3天，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范围之内。今天讲到的是身体方面的这个轻断食啊，讲的身体的健康。那如果两个结合，我的了解是这样，我以前也做啊，但是以前我没有做过轻断食，我是最近的2年多的时间，我也会在这样的 schedule 里面，在这样的这个时间表里面，有一些特别需要，我也会做进食祷告，就是说宗教式的进食祷告，是一些宗教的原因啊，或者说我们讲到就是灵性方面的，为了国度里的需要，为了自己的一些的灵性的突破，你拿出一段时间来，那段时间就是不吃固体的食物嘛，你就就是这样，然后就是1天2天或者3天啊，那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个两个不冲突。我们讲到的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是一个生活常态，就是说你应该就近，我们过去从小到大一般都是3顿，这是合理的吗？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多的资料显明，特别是我们成年人，你如果不是干体力活儿，你是坐办公室的，我们已经有很多人证明，我自己是一个实验品，一天吃2顿，而且这2顿之间的时间是8个小时或者少于8个小时，其他的有16个小时或者超过16个小时不吃啊，是好的，对我们的身体是好的。刚刚他用科学来已经讲明了，我们的讲员告诉我们，他会为什么会对我们的身体好，为什么皮肤 甚至讲到了性功能，这个讲到了很多的部分，干细胞啊，讲到很多的东西，有些我不懂啊，什么酮体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他说的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告诉我们，他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是好的，他修复我们的这个身体啊，从里到外，身心灵。其实我在想，连我们的脏器都在休息嘛，它有。你一直这个胃一直让它使劲工作，你今天只有以前要吃三顿，只有吃两顿是吧？你的量也不应该是吃那么多，所以他就让他有足够的休息啊。我觉得怎么讲都是好的。今天我们的病很多的是吃出来的啊，是啊，怎么说呢？是富贵病，我们以为。我们需要那么多，但是我们的身体不需要那么多、啊、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个甜食全部的断掉，它会告诉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也真的不需要，不觉得饿，真的不觉得饿，而且你的精力是充沛的，比以前更加的充沛、啊、这是不是一个人，是一批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证明。当然 我要说的是，就像这个去找医生，你不是说每一个人身体状况，他今天比方说他已经身体出了很多的状况了，你让他来清断食，他已经得了癌症了，你让他清断食，我不敢这样说。我说一般来讲这个你可以试，这个是不能够把他说的绝对。我在想，因为身体的体质每个人的、状态不大一样，但是我们讲到的清断食这个部分168呢，对不少的人啊、可能甚至是绝大部分的人都应该是、安全的，是健康的，是值得去尝试的、啊、那就是这个事情、今天我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总结。那你如果是为了灵性方面的，以后我们再会谈，专门谈到进食、啊、这个部分在其他地方再谈好不好。那是、这个是我们也有也有专门的人来谈到这个部分。好，今天呢我们真的已经对，很好，大家提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们还没有回答的问题呢，我们会整理啊，然后到时候再、统一来回答啊，回答大家。我们不能拖得太晚，我们的讲员是早就应该要睡觉了的，他为我们牺牲。
我听你们在讲，我精神很好啊。
谢谢。那请这个
行，就是有一个问题，好几个人问，可以简短回答一下，就是什么是 K2？
哦 ，K2 就是
你说 K2 哈，我想哈，
维生素的一个东西。
K2，
对对对
，K2 是一种比较也是这十几年才发现的，另外一种是 K1， 跟血管的凝血有关系。K2 完全不一样，我会、那 K2 在什么地方最多呢？就是说日本的纳豆，还有南欧的某种气势里面有，但是一般的植物里面都没有。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他命，那个你可以吃，可以晚上可以买到，你要找到那个就是纳豆做抽出来的 K2。那对身体非常好，对你血管都非常的好，那个也不贵哈。那不然你就吃纳豆，那日本纳豆你知道黏黏的，那个你就是这样吃，加一点 wasabi 就这样吃。那个事实上我这个东西哈，就有一个历史，那个因为我太太年轻的时候，我们结婚好几年没有孩子，结果检查以后发现他是有卵巢瘤，良性两巢瘤，两边都有，所以就不孕嘛，那就不孕，那后来就割掉了，割掉以后就开始有怀孕，生了一个女儿，现在还有一个儿子。那但是因为他就缺少荷尔蒙，所以他很早就有骨质疏松的病，很年轻就有。那 Forcemas 那个药出来的时候，他就医生就给他吃了，可是吃了多年了没有效。那我自己念病理药理的人，我无能为助，我只有到晚上去找。那时候早期的时候不知道 K2 这个名字，但是我看到一篇 paper 就说、那个欧洲有某种气势，有些东西里面 有的东西对骨头很好。那我可是在美国那时候那个名字的气势我忘掉了，我在美国找不到，那很失望。可隔一年的时候，我发现瑞典有个瑞典的有一个医学的 paper， 他就讲到说，哎，这个东西哈，日本的纳豆含量最多。那我就开始怎么样？那时候还不知道 K2， 我就开始去买纳豆，日本纳豆。我太太因为味道她不喜欢吃，又黏黏的，我就把它泡在蔬菜水果，这样打汁给她吃。结果她的骨质就这样好了，她到现在75岁，她的骨质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活生生的经验哈、啊，所以我一直鼓励人家吃 K2， 而且 K2 因为它把钙带从血管里面带出来，你血管不容易钙化，对身体都非常好。我们是已经吃了几十年了。
嗯，好，那个
那网站你都可以买得到、一般的药店不一定买得到 Vitamin K2， 但是你到 Amazon 那个里面去打的 Vitamin K2 是 K2 不是 Y， 但是你一定要找 NATO 做的那种那个跟 MK7 MK8 的那个效果就会比较好， MK4 就不好了。
OK， 这个纳豆他问什么地方可以卖。我原来是在这边的，我因为我是在休斯顿，不在中国，现在不在中国。那中国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里大家就可以去网上去找一找日本纳豆啊，这个是一个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他那个抽丝儿，那个看起来有点，对，吃习惯了就好了。那为了健康，
我这边有个弟兄哈，他是自己做纳豆。他就是大豆煮一煮哈，然后买的纳豆那里就做原料，把它加在就发酵几天以后，他就在很多纳豆吃。
OK， anyway， 我们可能只能停在这个地方。这一次啊，我们还是请我们的沈博士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祝福祷告。我们希望所有的来的人都能够好不好呢？请。就是请那个您为我们大家来祝福祷告。谢谢。
天父，感谢你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谈到健康的问题。我们知道你创造我们非常的奇妙，也给我们身体有这样复健的可能。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自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养成一个生活的好习惯，也知道怎么吃，怎么运动，怎样调整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能够为你发光荣耀你。主的名，谢谢主的恩典，祝福每个弟兄每个家庭，这样祷告感
谢。谢谢陈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的分享啊，这是一个践行者啊，这也尝试一直在学习啊，我们就把这个还没有回答的问题我们再整理一下，希望能够在后面的这个时间啊，在后面我们找时间可以来回答啊。谢谢。好，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没有小组，但是以前我们每一次都会有小组的啊，也是很好，定期的我们有一些的问题来问啊，互动啊，是非常好的。谢谢大家。